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十四章一至三十一节这段经文内容。我们现在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呢，记载摩西分开大海，以色列人在两面水墙之间行走干地地过了去，得到拯救了。而追赶以色列民的埃及军队，他们反而被淹没在大水之中。这个是《出埃及记》整卷书由开始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亦都在以色列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以至于后代的圣经作者是不断地提到这件事的。这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也都成为后世文学和艺术绝佳的题材，也都成为很多创作的灵感泉源。出埃及记十四章一至二十节讲述到法老追赶以色列民，重点呢就体现了神保护以色列人免受伤害的。跟着的十四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继续讲述神很积极地为以色列人来征战。虽然摩西奉命向海来伸手，使到海分开和之后的海水复流，但是我们要明白整个过程呢，实际在这作为的是神自己。神使用极强的东风使到海水退去，使埃及军兵大起混乱。在这段经文之中，我们看到神为自己选民征战，神是一位无敌的战士。经文这里呢有几点值得我们深思。首先，大海不是可怕的怪物或者是跟神征战的力量，而是神所做的，要听命于神。第二，神叫摩西将手中的杖指向大海，又用大能分开海水，以色列民行走干地而得救。这些都是神权能的彰显。第三，使徒保罗认为以色列人过红海走干地，还有旷野的旅程等等，都是预表新约信徒的属灵经历。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至四节所讲的，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跟住落嚟呢， 我们开始进入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的查考和研读了。神藉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他们安全渡过红海之后，以色列民立刻聚在一起欢唱一首感恩的诗歌。出埃及记十五章一至三节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这里呢，以色列民大声地歌唱，而这班人啊，在几个小时之前呢，他们在红海的另外一边那里埋怨，大声地哭闹，说他们想回去埃及，并且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啊？你将我们带来要死在旷野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保罗话俾我哋听，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神使用呢啲历史事件，话俾我哋听一个非常重要嘅真理。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至二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到底以色列子民是怎样受洗归摩西的呢？他们不可能是用水来施洗的，因为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两只脚都是干的，甚至没有一滴水会落在他们身上。这样以色列人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这句说话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说呢，是他们被视作为受了洗。受洗的主要意义是身份上的认定，受洗的仪式是用水来施洗。而这里就说明，真正的受洗呢，是受圣灵的洗。受洗使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使我们归入基督。那以色列人怎样受洗归摩西的呢？他们在红海的另一边还在埋怨的，而当他们渡过红海到达海的另外一边的时候，他们就高唱摩西之歌了。他们认同摩西，因为藉着摩西的带领，他们是得到了拯救。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九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因着信心，以色列人渡过红海，这里指的是哪个的信心呢？不是指以色列人的信心，因为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其实都没有任何信心，直到过了红海之后他们才有信心。他们是认同摩西，是摩西有信心，是摩西击打了红海，是摩西带领他们走过红海的。而当他们抵达红海的另外一边的时候，是摩西高唱拯救的诗歌，他们见到神的拯救了。以色列民在云与海的这段经历，有如受洗归向并且顺服摩西的领导，但是这样并不能够免除他们因为悖逆神而几乎死在旷野的命运，亦都不能够保证他们进入到迦南地。同样的道理，今日的信徒受水礼归于基督，一同领受基督的宝血和身体，但是这个仪式不能够免除贪恋罪恶的世界所应该受到的刑罚。认识主耶稣并且依靠主所赐的力量，自觉地远离罪恶，这个才是信徒免受罪的责罚的唯一出路。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就是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赎主的时候所发生的事。耶稣就是带领我们脱离罪的奴役生活以及罪的黑暗权势的 那一位神，他带领我们走过罪的死荫幽谷，完全是靠他的拯救、他的救恩、他的救赎。神带领我们去战胜一切罪恶，使我们能够高唱救赎的诗歌，歌颂神的名，然后我们同神就联合受洗归入基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圣灵使我们悔罪归向主耶稣，圣灵使我们同耶稣合而为一，能够在基督里面享受神的恩典，那是何等的美事啊！有一位娇小可爱的姊妹呢，讲到她得救的信心，她说没有人可以将你从神的手中抢走的。有人回应说，不过你自己有可能在神的手指罅那里走了的。那位姊妹就说，不会，我不可能在神的手指罅那里走出来的，因为我就是神手指的一部分。她说得的确没错。朋友，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来的，神的圣灵使我们同基督联合，能够在基督里面享有救赎的恩典，那是几咁美好的事情呢？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其实就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得到救赎的原因和过程，使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这些是圣灵的工作。在以色列人和摩西合唱救赎之歌之前，他们所唱的其实是忧郁的诗歌，是旷野忧郁的歌。他们在渡过红海之前，长久以来一直都是高唱忧郁的诗歌。后来他们到了旷野，他们还会再唱属于旷野的忧郁的歌，因为这些是他们在整个旧约时代悖逆神全然失败的命运主题曲来的。不过现在他们高唱救赎之歌，这首诗歌可以和士师记里面底波拉和巴拉所唱的歌来到去相比。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诗歌的，例如在诗篇，大卫写了很多诗歌，他都唱这些诗歌。你会发现大卫的诗歌都是感恩的歌，耶利米都有诗歌，但是他唱的呢就是哭泣的诗歌。旧约其他的先知都有诗歌的。至于去到新约，一开始就是唱歌。路加医生记录了好几首的诗歌。当伊丽莎白知道他将要生一个男仔的时候呢，他唱诗歌。当玛利亚得知他将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母亲的时候呢，他唱诗歌。其他伟大的诗歌都和基督的降生是有关系的。最后在启示录，我们看到有一群人聚集在神的宝座四周，高唱一首新歌，给我们呢好像望到一眼天堂的荣耀。就算我们不懂唱歌呢，当主耶稣再来，我们同主在天堂欢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新的身体和新的声音，就能够一起唱新歌了。今天我们一直在这里谈论和平，其实我们应该读一读摩西之歌。摩西的诗歌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战士。在启示六十九章，我们看到主再来要除灭一切的不义，而在主再来之前，地上是不会有真正的和平的。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主话：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些说话呢，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情况。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呢，会用刀剑带来和平。这个是除去世上不公义的唯一方式。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诗歌详细叙述他们渡过红海这段美好的经历。诗歌里面唱出神在他们眼前所行的大事，颂赞神为他们成就的一切，这些是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这首诗歌让他们永远记得那一次美好的体验。
我哋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嘅日子。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十五章四至六节，摩西同以色列人话：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海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以色列人呢庆祝神拯救了他们。对他们来说，埃及和埃及人所代表的世界和奴役呢，让以色列人会想起自己的无望无助。现在以色列人被救赎了，这些是他们诗歌当中的歌词。你还记得吗？他们是从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出来的。神在埃及所降下的每一次灾祸呢，都是要攻击埃及的假神。现在以色列民的结论是什么呢？出埃及记十五章七至十节，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消灭他们，像烧碎街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老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圆沉在大水之中。烈怒这个词语呢，可以翻译作怒火，在旧约里面是多次出现的，都是用在神的怒气和审判。在出埃及记当中呢，还有一次都使用了这个词语，就是三十二章十至十二节。那里呢，就是讲到神发灭怒，要灭绝以色列民。第九至第十节的经文呢，对比了法老的谋算和神的作为，亦都总结双方最后的争战，是神大获全胜，彻底除灭了法老和他的军队。我们可以见到，神不单止叫摩西呢向海来伸杖，同时呢亦都是神亲自用风使到海水呢复流，淹没了埃及的军兵。这里给我们见到，其实一切呢都是掌控在神的圣手当中，更加彰显出神的大能，还有他对选民的怜悯和关爱。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这一句强调只有耶和华是真神，而埃及的神明呢全属虚妄。原本埃及遍地都是各种神明的，真是数不胜数，但是当中没有一个能够与真神来抗衡。实在已经败坏了埃及一切的神明了，而过红海呢就更加将象征埃及宗教体系的法老和他的军队呢彻底地击败，埃及的信仰因此完全崩溃了。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敬可畏？这一句说话指出神是呢最尊荣的，最圣洁的，和万有有分别，是任何别神所无法和他相提并论的。神教导以色列民有关神自己的伟大事迹，而唯有是蒙恩得救的人才会懂得去称重神的救恩的。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二至十三节， 摩西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讲：你伸出右手，地便吞没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以色列人已经被救赎了，救赎整个民族呢是第一优先的事。今日这些事都是同样重要的，除非你已经被救赎，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否则呢你不可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有用器皿的。神是不需要你为他做任何的事的，神亦都不会强迫世人去做任何的事。那神不会这样说，如果你愿意证明你自己，请你达到一个高标准，洗好你的面，打扫好你的后院，装扮好你的前院，那我就愿意成为你的好邻居了。那神不会要你去索取任何属于世上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的一切其实都是神所创造的嘛。神对于迷失的世人是这样说的：我的独生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接受救恩进入应许之地吗？让我们再听一次，在第十三节是怎样说的：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听起来呢好像以色列民已经在应许之地了，对神来说他们已经在应许之地，因为神是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出埃及记十五章十四至十七节，摩西同以色列人说：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找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找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吓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直言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做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这段经文里面，摩西和百姓呢用歌词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迦南美地那个日子到来的那种盼望之情。出埃及记十五章十八至十九节，摩西和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一句是摩西之歌的结语，亦都是诗歌的中心主题，指出耶和华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独一真神。神在他和法老的对决之中呢是大获全胜的。来到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个女子，自从摩西出世之后呢好像再没有听过她的名字。她就是米利暗，是摩西和阿伦的姐姐。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至二十一节，阿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首诗歌的结论是要赞美感谢神的救赎。以色列人已经走过红海了，他们一起感谢神，高唱摩西之歌，他们是得蒙救赎的民族。你可能以为是由现在开始以色列人的生命就会变得一片美好，他们不会再遇到什么困难，他们的天空不会再有乌云，他们的路上也都没有荆棘，会众不会有人发出任何的叹息的了。其实他们行了三日的路程进入旷野，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口渴了， 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话：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埃及是富庶的地方，有丰沛的水源。以色列民越过了红海，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处身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水不再是随处可得的。埃及的储水池他们再见不到了，也都找不到活水的泉源。我相信这个是每一个被神重生的儿女都会有的经历。信徒得救之后会发现俗世的储水池再没办法满足他们，他们会有一段属灵饥渴的时期。这个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节所说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再跟着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透露出对神极大的饥渴、极度的渴望。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些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在得救之后都会有的经历来的。你得救之后总会遇到好像进入旷野一样的时期，你会有一些的口渴，但是俗世的储水池没办法满足你了。你想去找活水，但是你实在不知道去哪里找。如果当时对圣经认识不多，亦都会找不到合适的经文解答你的问题。不过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记载：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能够去到主的面前，这样是何其有福呢？今天关于经文的研读呢，我们停在这里了。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Show Podcast。